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。师父今天上课讲到这个，几位大德的对于空义的这个解说啊，听了很感兴趣。那个，我现在呢还有一点问题，就是看了这个印老的《中观经论》呢，它里边呢就是也提到这个空的这个认识。那么他就讲到一点差别了。他说唯识的这个道理呢，是能取所取空。他用这种观智呢去观察的时候呢，最后达到的是能取所取平等平等智生，这是能取所取空。那么他说中观的呢，他把这个能所系呢。能所这个体系呢，包含在因果体系里边，所以呢，他就说观一切法呢是缘起，因为缘起呢，所以呢缘起故自性空，也因为缘起呢，所以呢缘起呢也可以说是有，所以他这个空有呢是这个不二义。那我的想法就是说。看这里边的这个唯识所讲到的，只是遮掩了能取和所取空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对于这个佛所安立的缘起啊，尤其印老讲了一句话，他说这个不是究竟意义上的空义，能取所取空不是究竟意义上的空义。想请师父做个。
阿弥陀佛，这个中观论说的空，自大师很欣赏。天台自大师赞叹中观，赞叹龙树菩萨这个法门。我也感觉到直截了当，就是因缘说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的确是这样子。能够断惑正真，能断烦恼，能证悟第一义谛。在唯识上说的这个空呢，就和中观是不同。这个说能取所取空，的确是能取所取空啊。这个"取"这个字是表示内心的分别。本来在唯识上的想法，你心里面要不取着，世界太平，什么事儿没有啊？你心里一分别，就有问题了。问题是在心上，心里分别啊。这个华严经上说，要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这唯心造这个地方啊，和唯识义非常恰当。唯识义，别说这个中观论说，是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这个因缘呢，是很全面的，很全面的，都包括了，一点没有遗漏。说这个房子是因缘所生，这一句话就说完了，你不能说它有一点是不对的地方。但是说唯心造的时候，是说因缘中最重要的是心，是心所造。这个和唯识就是相合的。唯识说一切法都是心的分别，和这个《阿含经》也说的对，诸法一先导，一如一造者，也是说心。那么这样说呢？说是你现在我们出家人呢，佛教徒来到佛法里面，我想要修行，怎么修行？你要看你的心。要注意你的心，叫它清净，这就是修行。因为一切的问题都从心来的，离开了心，什么事儿有问题？那个高山没有问题呀，没有事情啊，是你的心有问题呀。所以就是唯心造，这唯识就是我看就是他把这个重点提出来了。说这个重点提出来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就是能取所取空， 就是当然那个就是名为先故想，想为先故说啊，谁说因前面十种因，你谁说因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冥想，所以这个学习啊，按我这个笨音来说，这个要加上时间的。我最初学习啊，是一切法是唯心所现。说了老半天呢，还是不知道是空的，不懂这个话。敢看这个解释密经啊，是就是假名案例的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，就是边际所知。唯心所现的一切法，这是说是假名案例的一切法。我只是把这个话记住了，但是不能汇到一起去，心里还是迷迷糊糊的。但是现在我学了真实一品的，这是一回事。你要有名，心里有这些种种的名句，心才会分别。所以心里面呢，你分别就是心变一切法，一切法是心变的。心怎么会变？心里面分别是心里面思想。是现在这我这心里面没有莲花呀，但你一想哦，就出来这个什么莲花。那么这就是心变，唯心所变的。但是这个心变呢，就是假名安立的一切法，就是一回事。因为要没有名，你不能分别，所以说分别啊，说观想，就是因为有名言的关系。所以说名言安立的一切法是毕竟空的，说心里面观想的一切法是毕竟空的，这两句话是一句话。这件事啊，对于修行来说呀，非常重要。我们平常的时候啊，日常是不要说到很高很远，不用说，就说眼前那么生活里边呢，我听见一句话，哎，感觉很欢喜。你这是什么？就是你第六识在分别嘛。你第六识在分别。如果你用这个《解释密经》上的话啊，假名安立的一些法是毕竟空的啊，我这个心里面呢，感觉到欢喜。实在这件事是毕竟你欢喜那个事儿啊，实在是毕竟空的呀。那么同样说，我不高兴的事情也是你这个第六意识分别用名言来分别那件事啊。如果没有名言，你不能分别啊。有名言来分别，说是我不高兴。你现在一告这个解释密经，告诉你名言安立的一些法是毕竟空的。哎呀，哦，我现在说不欢喜。这没有，这是毕竟空的，有什么不欢喜呢？对于修行修止观的时候啊，是非常的直截了当，告诉你，你欢喜的那件事是毕竟空的，你不欢喜也是毕竟空的，令你无分别。这但是你修行的时候，你先要观察它是空的，观察它是空的，实在这也是分别。你分别它是空吗？这是分别啊，但这个分别是需要的。你要分别，这是观，做如是观，这就叫做修唯识观，也就是那个名义自性差别，也就是这个啊。这观察都是有名无实，都是毕竟空的。说他是啊，印老那样分别，他有他的学理的道理啊。但是我认为唯识的这个说法啊，对修行人来说，坐那里思维的时候是非常恰当。你立刻也得知道，哎呀，我不要被这些事情迷惑愚弄了，被他蒙蔽了，被他欺骗了，他是空无所有的，我为什么又欢喜又不高兴呢？就心里面呢，不被这名言所欺骗，都是毕竟空的。我认为啊，这个唯识上这个说法，对修行这一方面啊，你修止观的时候啊，来对付烦恼，来排遣这个烦恼，排遣内心的污染的时候是有效的，可以从这一方面啊赞叹了唯识。唯识是殊胜的，可以这么讲啊。不过这个事情是我不是从今天开始哈，我的主意就是，我主张啊，大家也学习中观，学习大智的论，你去赞叹这个法门。我也希望很多人来学习唯识，也赞叹这个法门。你们两个人打仗，我欢喜。 这个打仗和其他烦恼打仗不同，就是对于这个佛法的圣意啊，要认真的去思维观察，是这个意思，是这样意思。你没有这个互相的这么认真的去讨论呢、啊，我们学习佛法这个劲头啊，提不起来，不愤不化，这句话是对的，就是要有个劲头，有个正上缘呢，你才努力的学习，是这样意思。但是你要不学习呀、啊，你没有资格发言，没有资格发言。我们不学习这个唯识的经论呢、啊，你说什么？你有什么话好说？你说不上来呀。你说中观，你不学习中观，你不学习这个十二门论呢，大智的论呢，你对这个法门也是迷迷糊糊，都是门外汉。你说什么？说不上来的呀。你非要深入的学习，这样才可以。这个印度啊，印度的佛教里边，中观和唯识这两派的小者，不是一时的呀、啊，就是多少年多少年多少代多少代的延续下来大笔账。等到印度佛教是衰灭了，这件事没有了，因为大家不知道打笔仗这件事的，因为你打不来，你不会打这个仗的呀。那么流传到中国来呢，三论中观先传到中国来，唯识是后来的，来了以后也一样，也互相有点问题，也是也同样有这个问题。可以站在中观的立场批评唯识，也可以站在唯识的立场去批评中观，就是大家互相讨论。这个有智慧的人呢、啊，如果肯用功的人呢，你有深入的认识啊，那他说的话不像我们虚妄分别，他是言中有物，他说出个道理来的，是令我们开智慧呀、啊。我们看人家打比仗的文章嘛，就读起来令我们开智慧。要是这个佛在世的时候，那些人呢，他们就是学习了佛法就用功修行，有些人一下子得了圣道了，得了圣道了啊，得了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、阿罗汉。有的人得无生发言啊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乃至八地、十地，这些人呢，他们都是不辩论。但是你看到阿含经，那舍利弗尊者到毗陵切婆说那里问，提出个道理再问一问啊。他说阿难尊者有时候就问迦摄支，迦摄支很少。但是毗陵切婆说，不是毗陵切婆说，另外一个中国话叫大喜，就是长沼梵志，叫什么名字？就是舍利弗尊者的舅舅啊。他这位长沼梵志得阿罗汉了，舍利弗尊者也是，可是更先得阿罗汉啊。长沼梵志他回来了，来见佛，和佛辩论的时候，我一切法不受为中。这时候他还是外道哈、啊。和佛辩论的时候呢，舍利弗尊者听这个辩论的时候得阿罗汉。得阿罗汉以后，我们在杂阿含经看出来，舍利弗尊者到他舅舅那里去讨论佛法，问他舅舅这个事情。我看到还不止一段啊，多少段的辩论。这个舍利弗尊者慕这个婆罗挪的名，有时候和他讨论佛法，也有这些事情。阿罗汉同阿罗汉讨论佛法，但是那就是也就是一问一答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那是圣人呢，多数是人家不是和凡夫说话是不同，但是我们凡夫啊，不学习佛法也没有办法讨论佛法，就是能够学习佛法，能够虚心，能够我、啊、同向对方请教啊。你有毛病的时候，我可以指摘出来，你这东西讲的不对，我写了文章，我说你这东西不对，也可以这样，对方可以自己可以解释，这样子互相讨论呢，也可以使这个文字的佛法可以兴盛，也可以兴盛的。要是你这时候啊认识的更深刻了呢，你修止观的时候会好一点，因为你对他明明白白的去修圣道。就如来禅师这样，和祖师禅不同，祖师禅说是你要疑惑，要起除疑情啊， 大一大悟，小一小悟，这是祖师禅的态度。但是如来禅不是，如来禅明明白白的走这条路。所以这个印顺兰法师呢是大智慧人，他会提出说出一段佛法，他也是有道理啊。但是我们也可以站在唯识的立场，赞叹唯识是圣意，也是可以这样。
嗯，阿弥陀佛，师父，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哈，师父上次讲到那个正思的时候，讲到第八项烁烁作意令得坚固这里哈，就提到一个例子，讲那个老虎啊，说老虎来了心里惧怕。
是。
那么来说的时候说，如果到了忍位以后呢，可能就没有那个惧怕了，啊，好像提到这个事情。
大忍位，那还不是圣人，可能是还会有一点。
对，因为我就想到师父以前讲另外一个故事，讲那个有一个师父跟徒弟，
是
那个师父得三果圣人，但他以为得了阿罗汉，
是
就那个徒弟得了阿罗汉，
是
结果他就变成一只老虎来吓他师父，就他师父心中一惊，他就是对那个老虎有惧怕了。那么这一惊呢，以后他知道自己呢还没有得到阿罗汉，所以他又去修行，然后证阿罗汉道。所以这边讲起来的话，应该是到阿罗汉以后，才应该没有惧，才没有惧怕。
这个是您做起来好。
阿弥陀佛。
这个三果圣人呢，比如初果圣人断了分别恶执，他继续修着无我观念，断这个俱生恶执。到了二果也断了多少，到了三果也断了多少，但是还没有究竟的清净。还有恶，还有恶，你要有恶就又有恐怖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为什么三国圣人老虎要对他来，要对他侵犯他的，他就也有点恐怖，但是和凡夫不同，和凡夫的恐怖不同，应该是轻，比凡夫应该轻微，但是还是因为有恶，还是有多少，所以他就感觉，哦，我不是阿罗汉，如果是阿罗汉呢，应该是没有恐，应该是这样。但是再举个例子呢，就是这个提婆达多啊叫这个24王放罪相来害佛，就这件事啊。佛那一天呢，带领500阿罗汉到城里面是70吧，那么24王就把罪相放出来，罪相就看见的佛的阿罗汉穿这个红衫衣就扑过来了。我说是500阿罗汉通通都跑了，只有我没动，因为阿难尊者怕了，跑到钻到佛的衣服里面去。这个是经上就是记载这件事，佛没有动呢，那么这个狮子扑过来了，佛这么一伸手，佛一伸手，佛是大悲心呢、啊，一伸手这样子，在这个狮子这个对象啊，看见5个大狮子来攻击他，对象就怕了啊，怕了就向佛就跪下来了，佛就是你们。好像是什么样，就是这样子的安慰他，就是有这么回事。那么这件事，这个这些500阿罗汉都跑了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大毗婆沙论上啊提到一件事，说到这个阿罗汉的恐怖，阿罗汉也有恐怖，但是时间短，时间很短，但是还是有一点的，还没能向佛完全没有恐怖，还是有一点。这就看出来呀、啊，这个从开始啊修修圣道、修无恶观开始，这个恐怖逐渐的减少。这个到了初果和这个凡夫就不同，初果和二果、三果、四果都不一样。你原来的圣道的修行啊，减少了你的恐怖，但是不说完全没有恐怖，是这样意思。要是我们这个凡夫的时候啊，如果你常常静坐修无我观，观一切法空，无我无我所的时候，可能这恐怖的境界来的时候，你说正念还是有，正念还是有，恐怖不能完全没有，就是这么个境界。要和这个没有修圣道的完全不同，没有修圣道的正念不能现前，根本没有正念。就完全是烦恼了，会不同一点， 老实的说，你真实的情形就是彼此有差别，不是说没有恐怖，还没到那个程度，应该是这么说。这个如果用大乘佛法来说，阿罗汉还是有点习气啊，他有贪心的习气，有嗔心的习气，也有恐怖的习气，可以这么说。舍利弗尊者说这个佛说舍利弗尊者有恐怖的习气，有这个嗔怒的习气，有这个习气就是可以这么说。而在凡夫的境界也是各式各样的，就是这个果报不同。这果报凡夫多少还是修了一点善法，但是善法与善法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反应也不一样，各式各样的。只有慢慢的栽培呀、啊，你的果报如此，无可奈何。这慢慢的栽培，慢慢栽培，得到圣道以后，好的好一点啊，但是还不是圆满的。你要得到阿罗汉道，得到八地菩萨，到十地菩萨，到佛，才究竟清净，究竟圆满。不然的话，其他的多少都是有所不足，都是有所不足。
阿弥陀佛，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哈？就昨天讲到那个语法正修的四项哈，奢摩托、毗婆舍挪，修习奢摩托、毗婆舍挪，还有乐修习奢摩托、毗婆舍挪。那师父一开始讲到这个奢摩托、毗婆舍挪的时候，就讲说是单独修哈，一段时间修奢摩托，一段时间修毗婆舍挪。那么在后面再讲到这个正式这个奢摩托的时候呢，他也讲到于诸定相的时候，就是讲的是欲界定。在这个阶段，
那个第一个奢摩托是欲界定，就是九心珠，
是
九心珠，九心珠那个这个九心珠的时候啊，是这个奢摩托是欲界定，那个毗婆舍挪呢，也就和这个奢摩托可以相兼杂的修行，都不是定，
是
都不是定啊。那么到了修习奢摩托毗婆舍挪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应该是进步了，应该是由欲界定进步到味道地定，由味道地定又进步到色界禅、色界初禅。这个第三段啊，应该是这样，就是进不是还在欲界定，就是由欲界定进步到味道地定，味道地定进步到初禅。这个时候修毗婆舍挪的时候，就是止观双运，止观是同时的，但是不说他止观双运，到第四段啊，乐修，或者如说乐修也可以说要修舍不得毗婆舍挪，那是止观双运，
是
可以这么说。
那么第一种，在第一种奢摩托的时候呢，他的所缘变所缘的时候，那这种就是相似的体真智，并不是真的体真智。他所缘的这个离言说为事为意，所缘境中细心令住，
不是真实的体证、
就只是心里先做那个，从那个八种思维以后成就了这个所缘境，以后心就缘到这所缘境上面、
是的。那个八种思维啊，它是说是思所成慧、但是其中里边有修所成慧，它掺入到修所成慧，不全是思所成慧。所以那个他说的时候啊，就是思维归思维是一段，等到正修是一段，是在里边是掺和的，看那情形是掺和在一起的。因为你在奢摩托他欲界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没有修慧，你在欲界定里边，你在思维法义的时候，你这个不是修慧，你就是文还是文所成慧，思成慧这个程度。要是一个人完全不静坐的人，那他也没有欲界定、味道定，通通都没有，他就是有专精思维。有的人对于法义的好要很强啊，他会有一段意，他就是深入的思维，所以你和他说话他没听见，能达到那个程度。那个时候那是什么？应该有欲界定的境界。